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选播三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学好法是走正修炼道路的根本保证，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的第一部分，凭着对大法的正念正信，九天闯出魔窟。最后是一篇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小故事，大法弟子运用功能反制恶警。首先为您播读的是学好法是走正修炼道路的根本保证。我得法已经八年了，在这八年的风风雨雨中，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才能走到了今天。经过不断的学法，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担负着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今天我将和大家交流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法能破除一切邪恶。1999年七二零以后，我多次去北京证实法。2000年遭到了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判劳教3年。在这之前，我曾不断的背法，并从理性这篇经文中悟到了在劳教所里也属于被邪恶带走，应该坚决地予以否定。所以在被送劳教前，慈悲的师父给我演化出心脏不好的表现，这样我只在劳教所里待了一个晚上就被无条件地释放了。几年来在发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中，也遇到了一些惊险的情况，但都被师父化险为夷了。我从中悟到，在修炼的道路上，无论有多么艰难，只要坚信师父，坚定大法，就都能走过来。二，私心与否定旧势力。师父在2003年11月15日发表了对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注。师父让我们去揭露当地的邪恶，可我当时怕心很重，一想到要揭露邪恶，心里就哆嗦。经过深入的学法向内找，我发现了自己存在着下面几个问题。第一，把那个怕认为是自己了，其实它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它怕被曝光。第二，没能站在法上去认识，而是用人心去认识了，认为揭露邪恶反倒会被加重迫害。第三，没在法理上认识到揭露邪恶是救度众生，我认识到这是很重的私心。这样经过向内找，在法理上清楚了，怕的物质就被清理掉了，神的那一面就发挥了作用。所以很快的，我就把几年来所遭受的迫害一一不漏的全部揭露了出来，干扰正实法的邪恶因素就全部被解体了。从这当中我悟到，否定旧势力不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听师尊的话，真正的去做到，才是真正的否定旧势力，才能真正的走在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上。因为邪恶的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大法弟子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三，整体意识。几年来，我一直忙着自己去讲真相。有一天，师父借一个同修的嘴点醒了我，我的脑子里一下子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立刻悟到，还有那么多同修没有走出来呢。我一个人发100张传单，如果10个同修去发，那不就是1000张了吗？整体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而我们又是一个整体，哪一个粒子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体。师父不就是等着我们整体提高上来吗？于是我主动地去找其他的同修，和他们在法理上切磋，从个人修炼的状态中走出来，肩负起救度众生的使命。在这个修炼过程中，我自己也从个人的修炼状态中迈了出来。四，不断归正自己，才能走正路。自从九评发表以后，大法弟子在修炼的道路上增添了新的内容，除了叫世人明白大法的真相，还要引导他们去看九评，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从而退出这个恶党的一切邪恶组织，真正的让他们得救。经过学法和看九评，使我悟到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所以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就是为了救人的纯净心态来给人们讲真相，那么和他们就没有了间隔。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众生都在期盼着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呢。别忘了，师父在经文正念中说，我们是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能够逐渐地修去自己的私心，因为旧宇宙是唯私的，新宇宙是唯他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在不断地归正自己，以达到新宇宙的标准。从最近师父的新经文《去人心，志不退》以及走正路中，我悟到，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要加强学好法，不断地归正自己，一点一滴都要走正，修出大法弟子的威德来，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所说的怀大志而居小节，这样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经文走正路中说，其实救度众生中包括着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师父还说，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在走向神的这段最后的路上，我们一定要走正，不要让师父和期盼我们的众生失望。以上是个人的体悟，有不当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接下来为您播出凭着对大法的正念正信，九天闯出魔窟。这件我经历过的事情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本没有打算写出来，但每当我从明慧周刊上看到本周又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被酷刑折磨，生命垂危时，真为这些深陷魔窟的同修心痛和着急。于是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被邪恶抓捕，九天后闯出魔窟的事。回顾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发现，只要人的观念一出，就给邪恶可乘之机。 而处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神的一面清醒理智时，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变。今天写出来，想和同修们共同在法上提高。2004年1月，由于一同修被警察盯梢了，我又新租了房子，早上搬进去，下午就出事儿了，原因是手机被监控。14日上午，一个负责协调的同修来了一个电话，把我在什么地方暴露了。我由于人情面子的障碍，明明知道手机里说出地址不对，但在他一再的追问下，还是直接的告诉了他。下午同修的电话直呼我的姓名，就把我是谁全暴露了。电话打过10多分钟，我就被警察抓走了，当然没有任何手续，他们撕开门锁私闯民宅。在车上，警察逼问这个那个，我都说不知道。有个恶警说了很多很恶毒的骂人的话，我明知道他在激我，但还是没有守住心性，骂了他一句。恶警一听，气得面目狰狞，拿起一瓶矿泉水就照我头上打来，一阵剧痛，我心里一下子清醒了，师父的一句话打进了我的脑子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感到心很静，脑子很空，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啊，我是神不是人，心态要稳，正念要足，要像师父说的那样，一正压百邪，用双眼正视邪恶，令邪恶胆寒。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却轻声地问，我打你，你恨不恨我？我也轻声慢慢地说，你够恶的了。他说，我打别的大法弟子，他们都感谢我给他德，你怎么说我恶？我说，在我这里你听不到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大法弟子虽然善良，但也有威严的一面。刚才你所做的事也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他问，什么位置？我告诉他，是善恶有报。后来他们把我带到山间一个宾馆，一边一个人架着我拽着手铐往上提，把我的棉袄掀起来盖在头上，往楼上拖。在一片拳打脚踢中，约摸到了3-4楼，把我使劲儿往地上一扔，才把棉袄扯下来。我在剧痛中从地上慢慢爬起来，望着四周一张张鬼脸，我高昂着头，双眼正视着他们，心里默念着正法口诀。他们轮流变着法儿的逼问资料和同修的情况，像演戏似的，这个人不行，出去研究，换个人再来。有的伪善，有的凶狠，有的套近乎，有的用邪语欺骗，有的恐吓我不好好配合，判我6到10年。如果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就是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等等。我看穿了他们的低劣伎俩，一概不配合。同时，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法在我耳边。等家人走以后，一指那锁头就开了，出去了，那就用铁链子锁上吧。等家人走了以后，一抖搂铁链子就开了。大家知道有封僧封道的，在历史上确实有记载，什么封僧扫秦封道士呀，这个典故很多的。这时我感到手铐从手上脱落下来，掉到手心，恶警看到马上把手铐给我紧了又紧，又继续逼问我，最后逼问我知道什么。我说，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又来了个打人最狠的恶警，他叫道，你说。我说，不知道。他冷不防用手掌打我的头部，我眼前一黑，头垂到腹部。等我慢慢抬起头来，用双眼正视他时，他也是两眼盯着我，并用拳头在我面前晃了4次，都碰到我的眼毛了。 我还是双眼正视着他，坚持着。他慢慢地把拳头收了回去，而且累得直叫直骂。师尊在经文《正念制止行恶》中讲，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面对邪恶，我体会到用强大的正念正视邪恶时，用觉者的慈悲消融邪恶时，邪恶一定胆寒，邪恶一定被消灭除尽。我在心里对师尊说，师父您放心，我一定处处事事按法的要求做，绝不牵扯一个同修，让更多的同修在外边正实法救度众生。同时请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闯出去。邪恶见逼问不出东西，只好把我送回本地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对我说，房子是某某租的，是你让他写严正声明，是你说要搞查播的，你还写了流离失所的证明。我一概否认，可是心中却十分诧异。看来哪个大法弟子被抓，也不光是自己修炼有漏，本地区弟子的修炼状态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进了看守所的大门，让我在刑拘书上签字，被抓的原因是扰乱社会治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拒签，边走边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监室有位大法弟子，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切磋交流了在非法关押中怎样做好，如何正念闯出，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因为我有闯出魔窟救度众生的正念，师父就给我演化假象帮助我，其表现就是两天来我吃什么吐什么，还肚子疼，但我并不害怕，我感到师父就在身边。我告诉同事的同修，不管我出现什么状态，你都别怕，不会有事，我没有病，这是师父演化出的假象，是另一种绝食反迫害的形式，我能坚持，这也是我选择的。同修也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住，怎么悟怎么做，让我们记住师父的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开始周身无力，疼痛地抽搐着，我心里没怕，仍然坚持着发正念，背论语，向同事的人弘法。同事同修发正念加持我正念闯出，警察怕出事，强制我去医院打针化验。到了第六天，快过年了，市政府来人查看，警察说我是法轮功，市政府的人说他是绝食啊，警察说他还不是，他吃饭吃了就吐。下午拉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胆里发炎，再发展下去就是肝胆并发炎症，需住院手术。因为无人看护不能住院，又给拉了回来。警察对同事说，我蛔虫死在胆里了，需要手术。到了第七天，我因为没有吃东西，虚得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心想这样子怎么能行，我一定要保住人身。这样一想，我就一点一点吃了别人的一个苹果，并给同事的人弘法。警察听说我吃了东西，高兴地放心回家过年了。这时同修与我切磋，说我对身体有执着，当听说要住院，马上想到可以有机会走脱时，产生了欢喜心，因而两次去医院都没有走脱。我一听，认识到自己的怕失去人身的执着，这是人心上来了，念不纯。如果我们心中装的是法，真的放下一切人心，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彻底从心中否定它，坚信师父，坚信法，那就无所不能。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真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他们对我的事在研究，同事的人回来说我可能保外就医。第八天，值班的人怕我出事，一大早就给我输液。 我就像是纸糊的人一样，剩两层皮了。可我心中坚信师父，坚信法的正念不倒。从我学法到现在，法轮时时在我眼前转，很小很小的。这几天来一直在我眼前转，有很多很多，一直鼓励着我。第九天早上值班的又给我打了一针。9点钟时是610负责人来给我送保外就医证明，放我出去。出大门时，门卫见我出来说，这门够大的，大年初一早上就放人。就这样，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正念，通过9天的变相绝食与邪恶的较量，加上外面同修发正念加持闯关的整体配合，终于在第9天早上，我堂堂正正地闯出了魔窟，汇入到正法的大洪流中来。如果自己没有强大的正念，如果没有里面和外面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如果没有伟大师尊慈悲的呵护，我一定就像同修梦中看到的那样，按旧势力的安排死在里面了。这真是狂恶四年标，稳堕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
大法弟子运用功能反制恶境。下面是一位大陆新学员的故事，写出来希望鼓励那些有怕心不敢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一位修炼不久的新学员正念足时都是有很大威力的。家住湖北某地的老张是一位今年才开始修炼大法的新学员，得法后他勇猛精进，提高很快，不久就开始外出讲真相，救度众生。有一天，老张正在菜市场给人讲大法真相，被两个警察发现，他们走上前来，其中一个对着老张大吼，你在干什么？老张不慌不忙，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做好事，救人呢。那警察凶巴巴地喊，你再讲，看我用电棍电你。说着就举起电棍指向了老张。老张不惊不怕，正念十足，只听他平静而威严地说了句，电棍电他。话音虽不高，威力却不小，话刚刚一出口，那警察应声倒地。另一警察慌忙上前拉着同伙，老张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老张的儿子是警察，得知两个同事的狼狈遭遇后，回家问父亲，你今天用电棍电某某了？老张说，没有啊。儿子奇怪地问，那他为什么倒地上去了？老张说，我就说了一句电棍电他，他就倒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